第二十集。
天刚蒙蒙亮，街上还没有行人，只有堆积成山的垃圾袋。东方出现一道鱼肚白，建筑物开始在黑暗中显出轮廓。亨利穿过公园大门，走向露天演奏台。他慢慢走着，因为慢走比跑步安静一些，可他的大脑却希望他狂奔起来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对孩子们撒谎。是的，一开始只是个玩笑，可后来渐渐成了其他一切复杂表达的代言。比如我爱你们，或者对不起我搞砸了，再或者我想你们。他可以许诺很多事情，为何偏偏要选一个自己无法实现的？他想到圣诞树下裹着包装纸的雪橇，不由得大声呻吟起来。亨利回想起一段让他感到刺痛的往事。那时他还是个孩子，他问妈妈，圣诞老人是不是真的？妈妈撅着嘴，盯着鞋子想了想，很干脆地回答，
不，不是真的。
那羊仙呢？
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满怀希望地问，希望这次能得到肯定的回答。不，羊仙也只是个故事。那杰克动人呢？他真的相信杰克动人吗？妈妈大笑起来。
对，他是真的。
他甚至看到过照片，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一身白衣，长着冰做的胡须，还有利爪一样的手指。那月亮上的男人呢？他是真的吗？
你不要得意忘形了。
妈妈说。那上帝呢？他又提出了问题，越来越动摇。天使呢？耶稣呢？他妈妈拿起一根香烟，打着了打火机。
快走吧。
他说。
越说越蠢了。
这就像高墙的坍塌，真相一个接着一个砸过来，直到眼前一无所有，只剩下成年人的焦土。世界变得更加平凡，没有了希望和救赎。亨利沉浸在深深的丧失感中，他曾经看着阿碧打开圣诞袜。圣诞老人太贴心了，对吧？他问。如果他依旧相信那人造的美好，他或许多少能好受一些。然而阿碧只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。
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
他说。
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，我在钢琴老师的车里看到他的红帽子了。
公园另一端有几座乔治亚王朝风格的宅邸，还有宛如战舰一般停泊在侧的花园，闪烁着各种光芒。那些宅邸雄奇美观，不可撼动，这让亨利感到自己更加脆弱。他想象着住在里面的人，那些聪明富有的人，永远不犯错，永远不会崩溃，永远不会搞砸自己的婚姻，也永远不会与儿子们失去共同语言。亨利穿过草坪，沿着池塘绕了一圈，来到离大花园只有50米远的地方，他停下了脚步。起初他觉得这是某种恶意的玩笑，他转头寻找偷窥的人，却发现周围空无一人，连牵狗散步的人都没有。亨利闭上眼睛，平静地数到20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就像妹妹给他那一堆书中教的那样。他睁开眼睛，很想放声大吼。周围的花园里全是光秃秃的枝桠，几乎看不到一片叶子，唯独那个花园，就那一个花园看起来截然不同。亨利看向天空，想知道自己是否弄错了，但是没有。头顶是浅灰色的黎明，几个顽劣的星辰还在固执地闪烁，月亮只剩下一道模糊的光晕。他再看向那个花园，亨利感到一阵惊惧。下雪了？是的，只有一座花园孤零零地下着雪。不是几片雪花，不是薄薄一层雪粉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雪景。仿佛完全复制了他公寓里那一幅塑料画框里的画。不管亨利怎么揉眼睛，怎么用手指按摩眼皮，不管他怎么摇晃脑袋，那片光景都没有消失。哦，他看见雪了，货真价实的雪。光秃秃的树上堆积着条状积雪，草坪上覆盖着厚厚的雪被。铁线连显然不堪积雪的重负，滑盖低垂下来。玻璃般晶莹剔透的冰柱挂在栏杆上，水槽上甚至遍布着薄薄的冰片，因为水从管子里漏了出来。 雪落在一张铁质长椅上，厚厚的雪粉勾勒出每一根铁条的轮廓。花园通向宅邸的一侧，积雪在阴影里泛着一丝幽蓝的白光。高处，一扇窗户里透出灯光，宛如黄色的灯笼，把光芒倾洒在雪后的花园里。他似乎又看见高处闪过一抹红色，仿佛有人发现了他，正在低头张望。亨利再也无法忍受，他跑开了。整个早上，亨利都惦记着那个雪后的花园。不可能是真的，别的花园都没有积雪，公园里也没有积雪，这不合常理啊。可他的确看见了。妹妹打电话来关心情况，亨利没敢提起那个雪后的花园。他自然也不能对孩子们提起，否则黛比永远也不会原谅了。每次想到这里，他都紧张得想吐。
我们能拆礼物了吗？
欧文问。孩子们拆礼物只花了不到五分钟。
亨利，这是什么？
是北极熊，欧文。
酷。
欧文说了一句，康纳则一言不发。而妹妹给亨利的礼物又是一本改善自我的书，学会放松，拥抱压力和恐惧，再次享受生活。那天余下的时间过得比亨利设想的更顺遂。他像以往一样把火鸡切成片，然后用崭新的盘子和餐具给孩子们准备好圣诞午餐。他喝了一小杯红酒，午餐后还跟欧文玩了一盘桌游，康纳则一个人玩起了新收到的电脑游戏。欧文对亨利说起了他们在家里收到的礼物，他们收到了耐克运动鞋，康纳还收到了新手机，欧文则是蓝牙音箱和 iTunes 兑换券。
我买了 X 的新专辑，
他说。 X 是什么？欧文笑了起来。
你真的不知道？
X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，康纳咕哝道。 X 是个人？亨利问道。曾经他了解孩子们的一切，可是现在他似乎完全无法掌握他们的生活，就像父母必须慢慢退出孩子的成长。欧文说，
X 唱了搭配你那幅画的圣诞歌，他是全世界的头号人物。
一提到雪景画，亨利的脉搏就开始加速，甚至在耳边轰鸣起来。他挤出一声大笑，实际上却微弱的机不可闻。我从来没听说过 X， 他说。
对了，这是给你的。
欧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而扁平的东西，用皱巴巴的麋鹿花纹的彩纸包着。
这是我在学校里做的。
康纳不耐烦地从沙发一头倒向另一头。两个孩子的照片嵌在手工制作的纸相框里，欧文用铅笔画了圣诞树和雪橇，还有一片片积雪。两个男孩并肩站在照片里，若即若离，脸上都没有笑容。他们看起来有点迟疑，而且特别孤独。
哦，天哪，
亨利感叹，他要珍藏一辈子。第二天，亨利一大早便走进了公园，他几乎没睡着。昨天半夜，他觉得自己肯定是通过雪景画想象出了那个花园，他可能又处在复发的边缘了。然而，他深深感到，自从搬进这所公寓，这两天是他最有活力的时候。他在黑暗中迅速穿好了衣服，却在最后一刻陷入了纠结，褐色羊毛帽还是蓝色羊毛帽呢？他无法抉择。他扣好大衣，手指笨拙地打着滑，随后他轻轻打开孩子们的房门。两人睡得正熟，天上太多乌云，看不见星星，周围的建筑物笼罩在夜幕中，徒留高大阴暗的轮廓。他走出门，听见周围传来微弱的响声，电话铃声，乐器演奏声。他很感激几户人家的厨房和卧室里透出灯光，那让他感觉自己不再那么孤独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乐于见到公园里除了他之外空无一人。亨利走到演奏台附近，突然感到一阵心悸。他想象着孩子们在双层床上熟睡的样子，回忆着欧文送给他的照片，他发现自己跑了起来。他 他只想尽快确认并没有什么雪后花园，然后就趁孩子们还没醒来赶回公寓。花园跟他记忆中的样子分毫不差，甚至比昨天更明显了。雪积得更深，显得更加洁白无瑕，积雪在苍蓝色的黎明中发出莹莹的光，如此柔软轻盈，仿佛有羽毛堆成。房子后门打开，一个穿红色大衣的女人走了出来。亨利顿时感到手脚发软，他垂下了双手，仿佛手指通过一根丝线与手臂相连。他离开了，难以抑制的浑身颤抖，他只能拼命忍耐，不让牙齿打架。他到店里喝了杯咖啡，好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。可是他一开始思考，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雪后的花园，还有穿红衣的女人。当侍应生走来问他是否在等人，因为他需要用这个座位来接待客人时，亨利才发现自己点的咖啡早已被端了上来，而且已经凉透了。等亨利回到公寓，孩子们已经坐在餐桌旁了，他们面前摆着一袋切片面包和一罐花生酱。孩子们抬头看着亨利，仿佛已经等了好几天。